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攻读。请。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明白你的心意。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有请肖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是谁》下。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在这边我也代表教会诚心的欢迎若是最近刚来到洛杉矶，第一次来到我们西区的教会，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愿主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要接续上一次耶稣是谁的这个主题来分享。主要的经文是，也是一样，继续马可福音第三章下半段的经文。那么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到他的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这是一个属于你的日子，我们将它分别出来，为的是要来敬拜你，朝见你的面。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分别出来，交在主的手中，恳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每个人的心一同来说话，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好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也明白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信息。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开始还是稍微做一点回顾，这是上一次我们分享经文的内容。在上一次证道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的名声已经传得非常远，让许多的人是从不同地方的人，包括犹太以外的地方，像是以南的以土买、北边的推罗、西顿，还有约旦河外的，都纷纷的来到耶稣所在之处，也就是加利利这个地区。我们也知道，凡是耶稣所到之处，只要是污鬼见了他，那么必定俯伏下拜，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神的儿子。接着我们也看到了耶稣按着他自己的心意设立了十二使徒，让他们能够常与耶稣的有常有耶稣的同在，而且耶稣要差遣他们去传道，为主做工，并且赶鬼。这个是第三章七到十九节的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部分是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假如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么可以看到的是，讲的是耶稣他跟他自己的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耶稣跟文士之间的对话，也就是刚刚我们一同读的这段经文。从这样的结构看来，讲到耶稣跟他自己的家人的经文，有一部分是在一开始，就是20到21节，那第二个部分是在后半段31到35节的部分。那中间这个部分比较多篇幅讲到的是关于耶稣被跟文士在讲论这个鬼王赶鬼的这个问题。那么有研究马可福音的人观察到，马可福音里面常常会使用这样的方式，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汉堡包或者三明治的结构，上面有一块汉堡，下面有一块汉堡，中间有一块料。那这样的结构来记载耶稣的事迹，我们在还有印象的时候，在马可福音1章28到45节这边，其实上下文都是讲到关于耶稣的名声是怎么样被传开，关于耶稣是怎样传道、怎样医病、怎样赶鬼的事情。那么中间有一段部分就讲到了耶稣他退到旷野去独自一个人祷告寻求天父的旨意那一段落。另外在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讲到那个耶稣医治雅以鲁的女儿，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还有穿插一个同时他医治那位患有12年血漏病的那位妇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读者对于耶稣所看重的事情，像是从一开始马可福音一章讲到的那个祷告，还有他想要强调的，像是耶稣实际上他医治的权柄能力，能够让读者有更深刻的认识。接下来我们要看，把今天的这段经文稍微一起来看过一遍我们一开始还是按照圣经，我们一节一节的往下看。那么请大家就翻开手中的圣经，马可福音3章，我们要从第20节开始。20节讲到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从不同的译本当中，让我们看到这里是讲的是，其实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这群人呢，跟随在耶稣身边，因为众人当时拥挤，连饭都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有正常的这个作息。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耶稣的家人，也就是他熟识的亲属，想要将耶稣给制止住，不要让他继续这样下去。因为呢，有人认为他这样的情况已经趋近于失去理智那样，像是一个癫狂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像个疯子一样。我们从现在这个角度来想，可能会有一种岂有此理的感觉，他是耶稣耶，怎么把他形容的跟一个疯子一样呢？但是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个原本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本来是在做木工的，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他开始传神国的福音，传神的道，而且在他身旁时常发生的伴随着神迹奇事，他医病赶鬼，让许多人听见他能够行这样的事，所以要从各地的地方都要来找到他。还不仅仅如此，耶稣还时常因为他自己所说出来的话遭到人的对付，要被人给质疑，对他做出不利的事情，甚至开始要商议怎么样将他给除灭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身为他的家人自然会想到他的安危，希望他能够回归正途，做一个规规矩矩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就好了。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制止他，避免让他继续这样说话，继续那样做事。显然在那个时候，耶稣内心里面所挂念的神国的事情和家人所挂念的耶稣的安危，彼此之间是有一段显著的落差的。所以当我们有心要侍奉神，但是却让家人担心，受到家人的劝阻，那这种事情是非常有可能遇到的。 接着经文说到了一群人，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这群人特地的从耶路撒冷下来，他们是最会讲解圣经的人，对圣经的权威也是最看重的这群人所说的话。他们批评耶稣是被鬼附的，是靠着鬼王去赶鬼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耶稣直接叫他们过来跟他们讲道理。二三节，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并要灭亡。我们可以看到，同属一个国一个团队的，若是自己内部有分歧要去斗争，怎么可能站立得住呢？就像现在很火热的世界杯的足球赛，同一个国家代表队的队员，假如里面彼此勾心斗角、争名斗利，只想要自己出风头，彼此有意见不合，那么怎么样代表他的国家去打胜仗呢？要进攻的时候不断地被自己国家的队员铲球，要防守的时候还踢进那个乌龙球，那这种队怎么可以赢得比赛呢？所以灵界的撒旦也一样，在国里面在王内互打，必要灭亡。耶稣用这样很简单的逻辑道理分析给他们听，并且连续用三次来强调，可以显出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至于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第二十七节耶稣说道，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一节一般的解释方法是将那个壮士讲为撒旦，壮士的家还有他的家具代表了壮士他的财物，他所掳获的这些物业财产。那个原本被撒旦所占据的家，所属于撒旦的东西，这边就是指那些被鬼附了的人。但是这边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是来自于主耶稣的权柄，他能够将壮士也就是撒旦给捆绑，那是一个善的力量对抗那个恶者的力量，要将鬼原本所附的人，那个撒旦原本所占据人的这个心来抢夺回来。这个才是耶稣赶鬼的方式，是用那圣善的来更大的那个能力来对抗那个邪恶黑暗的势力，并不是像文士说的那样靠着鬼王赶鬼。而之后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对于我们还有当时的文士而言是更值得注意的。二十八节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是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世上所有的罪人还有世人一切的罪，包含了亵渎，你可以知道理解说对着人说着这个毁谤谤毒的话，把黑的说成白的，是的说成非的，这些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今天人若是亵渎的对象是神是圣灵，便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必要担当罪的恶果，承担永远的刑罚。从这边经文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耶稣将鬼赶出的人身上这个举动，明明是神对人一种慈悲怜悯的拯救的行动，但是文士却要将它形容成那个是撒旦出手所进行那个拆毁的工作。所以在这边耶稣要格外强调，这样的罪亵渎圣灵不得赦免。若是在今天，我们会不会担心自己犯了 那样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的罪呢？我们若是从一个历史事件这样发生的角度来看，亵渎圣灵这样的罪是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有人对他指出这样不实的指控才有机会触犯的。因为三十节说到，这话是因为他们指着耶稣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让我们知道，硬要将神的工作，也就是圣灵的工作，讲成是邪灵的工作，污鬼所做的，那么这样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这是永不得赦免的。而耶稣的救恩如今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所有罪人的罪受死、复活，而且升天，我们便不会再去犯到像当时那样干犯圣灵、亵渎圣灵的罪。从现今这个世代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时间点已经没有什么罪是没有办法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所涂抹的。若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我们来思考，有没有哪样的人是永远不得赦免的呢？我们只能说，若是在自己有限的年日当中，一直抗拒圣灵向你所做的工，总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始终坚定的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么这种人因着自己的选择，罪已经定了，他不愿意接受救赎的恩典，那么当然没有办法得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曾经说到过，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自己承认他曾经是亵渎神的，但是因为那个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当我们相信了耶稣，接受了他的救恩之后，我们便不用再去担心会不小心犯下这样子的错误。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再一次提到了耶稣的家人，如同之前说到，像是用两个同样的内容在包住中间这样的一个结构做法，要凸显这个经文的重要性。那这次在尾声这边，经文是说到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在世上，就是在地上，他的家人对于耶稣的挂念，之前已经提到耶稣已经开始面对到不少的挑战，那么家人会挂心挂念有一定的关联。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在人的眼中，特别是家人的眼中，耶稣将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处境，不得不让他的家人对他想要说拦着他，找到他，把他带回家去，这样的举动。耶稣在世上，他是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亲人跟他之间当然会有情感，会有情绪的表现。只是耶稣今天在这边，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场合，他说了以下的话。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必须先知道的是，耶稣这边并不是要否认他自己跟他亲生母亲或者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反而是要让更多的人，也就是当时在场的凡是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都可以成为他最亲密的家人。耶稣将自己周围所有的人还有神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连结，只要遵行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耶稣最亲密的家人。若是和前面二十九节提到过的，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互相比较，那这里提到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前面我们看到的是 耶稣他公义的权柄。后面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他慈爱的恩典。那么除了耶稣，我想没有人能够将这样的话给说出口。在宗教人士的面前，在平民老百姓的面前，耶稣说了这些话，让我们更加的看见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当耶稣说到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之后，经文记载到耶稣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马可福音常常使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之前在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也就是提到那个安息日面对宗教人士的冲突，我们知道门徒去掐麦穗，看到会堂里面出现一个手枯干的人，耶稣问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在这个之后，耶稣先是怒目周围看他们，跟这边讲到的是一样，他用他的目光向周围的人扫射过去，忧愁他们心里面刚硬。那么之后耶稣才伸手把那个枯手的人给医治了。在马可福音 五章的后半段，也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耶稣正要去帮助那位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的时候，众人夹杂当中，耶稣的衣服突然被那个患血漏的女人给摸着了。耶稣当时知道他有能力从他身上流出去。在众人当中，同样耶稣周围观看，要找到那个做这个事的女人。还有一次，是这个少年官，大家很熟悉马可福音十章，从小遵守一切的律法，但是因为不肯舍下自己的财宝，那么又想要来得到永生，那么因为最后无法好好的跟随耶稣，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之后也提到这个耶稣周围一看，然后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国是何等的难呢？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时常将耶稣这种动作里面的细腻记载下来，除了耶稣所讲的话以外，更能够 让有一个画面感，让人家看到耶稣的神情，他的态度，也同时让我们将注意力随着耶稣的目光转移到了周围的人的身上，好像就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个短暂的 pause 的时间，来稍作片刻思想一下。当耶稣问这个问题，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一问出来之后，他看着周围的人，他们心里会是怎么想，你会是怎么想？跟耶稣的关系有这么重要吗？有谁会去在乎呢？我们需要去在乎谁是耶稣的母亲，谁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吗？耶稣这个时候让所有人知道，只要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就跟耶稣一样，可以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份子。当我们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遵神的旨意去行，那么我们就是同属于一个国度，同属于神家里面的人。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已经把这段经文当中的每一节经文都解释清楚了。从第三章的七节开始，一直到今天刚刚35节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时这个马可，他要将耶稣在世的时候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那么留给当时的读者，也包括现在的我们来知道。圣灵感动他们手能够写下这些字句，为的是要帮助我们从神的心意里面，从真理当中来更认识耶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查考圣经，特别是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时常放在心里面的，我们要如何从这些经文当中来更认识耶稣。从这段经文当中，当时正因为耶稣他就这一个人的出现，看到了几个 大约可以分类为四种不同的对象，面对耶稣的时候所做出不同各式各样不同的反应。从前面那个段落七到十九节讲到的是群众百姓对他有一种期待盼望的心，所以他们愿意从四面八方聚集来，不辞千里来到加利利地，来到耶稣所出现的地方。他们渴望见到耶稣的面，渴望被耶稣给触摸，被耶稣给医治。他们原本都是先因为听过耶稣在各地所行的大事而来到这边的，对耶稣可能出于某种好奇想要认识他，当然也有人是带着信心而来的。另外一群讲到的邪灵污鬼的他们的敬畏听命，因为经文让我们看到只要是一看到耶稣，他们就必俯伏跪拜，口里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呼喊的时候被耶稣给禁止了。随着耶稣事工的发展，他开始受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多，也就是今天下半部所看到的经文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宗教领袖对他的抹黑甚至恐吓，这是宗教人士对耶稣所做的许多事情加以诋毁，用一个歪曲的事实想要呵止耶稣的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从亲情来的力量，从家人这边来的一个也算是阻力，盼望用亲情的呼唤来制止耶稣所行的事。无论是从四处聚集而来的人，被污鬼给附着的人，或者是从小看着耶稣长大的这些至亲家人，还有宗教人士，在这个时候都因为对耶稣的认识有所不同，心态有所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反应。那么对于耶稣是谁这样的问题，其实给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花一些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耶稣是谁，那我们自己会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见到耶稣做了这些事情，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若是当时我就在那个人群里头，面对耶稣这个人的出现，我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他到底是谁？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分别，做一些判断，到底这个人他是借着鬼王在赶鬼，还是神的灵真真实实的与他同在？那么若是身为耶稣的家人，我们是不是也其实急着会想要去拦着他，不许他这样像是失去理智般的继续下去？而当耶稣说到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可以成为他的家人，那么我们的心是不是有一个愿意去遵行神的道这样的一个动机？这张图片是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刚好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再一起来复习一下，思考一下这一位在十字架上受死，亲自担当你我罪孽的耶稣，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是不是仍旧是那一位真正超越一切万物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或者我们对于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对于基督是主这样的字句已经完全的冷漠，那个仅仅成为我们挂在口中的一种标准答案罢了。实际上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更像是彼得在大任性之后的表现，我们时常没有体贴耶稣的心意，甚至还与神的旨意恰恰相反，不得不让耶稣对我们斥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要如何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真的需要每一个人能够专心一致的将主耶稣的吩咐 他的教导还有主耶稣的使命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是放在同样重要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才能够避免。借着马可福音三章这边的经文，那么整理了几个可以应用的原则，其中包括了两个我们应当认清的身份，还有四件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首先我们要掌握住的两个身份，就是耶稣的门徒，还有耶稣的家人。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做主的门徒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耶稣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事工，也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人群，但是当时耶稣开始设立了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开始着过着他门徒训练的生活，常与他们同在，并且差他们去传道赶鬼，让神的国开始一点一点的借着使徒的脚中开始预备，要向外去扩展。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是肩负着使命的门徒，我们是奉同一位主耶稣的差遣，要传同一位主耶稣的福音，并且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要拆穿的是魔鬼撒旦向这个世界所做一切的欺骗，所有的诡计。耶稣当时从众多的人群当中一下子缩小到十二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有他特别的心意。神的国度之后就是从这十二个人开始来影响，一直到今天这个日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思考到我们自己救恩的时候，我们不能只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啊，感谢主，他好爱我，让我得救，我被拣选了。我们更应该是将我们自己摆在一个神国大事整个大的 picture 当中来思考，我怎么样借着我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在神国的国度当中，神的计划当中来摆上我自己，来寻求神的心意。第二个我们要认清的身份是，我们都是主最亲密的家人。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给了他家人有全新的定义。也许我们平常对于我们是不是神国的一份子，我们是不是神家里面的人，没有机会做很深入的思考。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对所有基督徒而言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们要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关系的存在，是一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存在，而且这样的关系是可以超越一切所有的人际的关系。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家人跟我们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没有什么关系会比自己的亲情手足之情来得更亲密更重要。这个我的大女儿现在人也在跟着短宣队在 Arizona 短宣，那你要知道这个亲情的难以割舍的这个情感，送他去出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其他留在家里的三个人都是流着两行清泪的哈，甚至嚎啕大哭的哈。他的妹妹更是这个很难过，因为从小到大姐姐没有离开这么久这么远过。通常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总是一家去这一次是他一起加入短宣队出去，那么这个亲情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可是呢，我们也常常有所听闻，即便在这么好的关系，这么有血缘的关系当中，还是有时候会看见，或者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承受那个最亲密的人，可是带给我们是很深很深伤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然而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家庭的关系，是人可以因着和神之间关系得到修复而成为彼此成为家人。若是这一家的人都愿意凡事遵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 那我们可以想见的是，神他一切的美善、一切恩慈、他一切美好的属性，可以借着这群人来彰显出来，那么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所以能够成为神主耶稣最至亲的家人，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很大很大的祝福。可能我们在世界上、在地上的这些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受到了迫害、遭受到了亏损，但是我们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新的家庭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身份的认知之下，我们还有以下四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对耶稣有的回应。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引人从真理当中来认识耶稣。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当时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很详实的记载到当时人，特别是那些身心灵里面受到疾病所困苦，或者是受到污鬼所困扰的人，那当他们去找到耶稣之后，看到他们生命带来的改变，有些人得到了医治，有些人他的鬼被主给赶出来，然后接着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名声被传扬开来，被更多的人听到认识。我们现在在所有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其实也不断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在上演着。虽然当然我们的不比当时，现在的医药的知识，很多疾病的问题神已经透过他赐给人的智慧得到在医药或者是很多专业上面的协助，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有显著的这种成效。但是我们参加团契聚会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是可以时常听到有人的生命是怎么样被耶稣给遇见、被主耶稣给触摸，进而被耶稣给改变的。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传扬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传扬耶稣的名，让更多的人能够因此来认识耶稣，想要去接触耶稣。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适当的时机，也就是要将耶稣的真正他赦罪救恩的这个真理来呈现出来，让他们明白只有十字架的道理才能够引领他们进入到永生，进入到神的国度。今天我们会稍微提早一下看 ABC 的这张 slide。 在我们教会或者是团契当中有一阵子时间的话，你应该都对这个 ABC 信主得救的三个步骤都不会陌生。有的人甚至可能一周要读个两次以上。那么新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朋友，我们盼望你也知道，我们不是聚会的时候不是只有提供好吃的午餐或是团契的点心，也不是表现出我们一直以来都很热情款待的那种归属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聚会当中常常要查考神的话语，而且最后我们要将永生之道来让你们所有人知道，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从真理当中来认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承认是一个有罪的人，也就是 A 这个步骤 Admit， 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给隐藏，而且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而 B 呢是相信 Believe， 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做的牺牲可以涂抹我们的罪。刚刚讲到的就是因为相信他的宝血有这样的功效，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罪便可以得到涂抹。当我们愿意 see confess 来宣告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一生的主，作为我的救主来掌管我的生命的时候，那么这样做一个公开的宣告，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神国家里面的人。那这个是 ABC 的步骤，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进入永生神的国度。当然按着真理的教导， 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尽快的接受敬礼。那么在这个月底，也就教会第三季度的敬礼。同时，我们也要谨守主日，将主日分别为圣，来专心敬拜神。平时也要有读经、喜爱神的话语，然后有团契的生活，能够彼此享受彼此之间关系，这样相爱的关系。那么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的真道上面更加的合而为一，能够真正的成为神国的子民。我想对仍然徘徊游荡在神家门口的慕道的朋友说，很盼望今天就是一个你信主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一个你接受耶稣为主的日子，让我们一同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接下来四件事里面的第二件事情是要确信耶稣他真实的权柄跟能力。我们从耶稣每次对污鬼的这个经过，让我们真真实实明白他所拥有的权柄是可以完全胜过这些邪灵的。邪灵他可以控制人，但是耶稣还能够将邪灵给捆绑制止出来，并且将人的心给夺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壮士，也就是那个鬼可以被耶稣给捆绑呢？就是当神的灵在我们内心工作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知罪、认罪、悔罪的时候，耶稣在世上向门徒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说道，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也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他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耶稣自己的应许是让父神赐下那个保惠师，并且让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这位真理的圣灵，他要常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并且还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真实的身份。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确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原本在至高宝座上面，在天上掌管万有的这位神，他用人的形象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作为，并且彰显出来的是神的能力。他是这样一位有能力、有权柄、智慧，并且超乎万有的神，而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今天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头，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都是属神的。圣经的话告诉我们，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上的一切都大。你是否真心相信、全然相信耶稣的应许呢？耶稣在世上有很多时间还要面对宗教人士，我这边用宗教徒来形容。所以第三点是我们要谨防宗教徒对耶稣的诋毁。耶稣要面对许多宗教人士的公然挑衅，是时常可以在福音当中看到的。而当我们自己要面对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是就在这个宗教当中，或者是在宗教人士当中，来跟耶稣之间有一个拉扯拉锯。所以我们应当格外的要谨慎，不要让这些观念、宗教所带来的观念来蚕食鲸吞主耶稣自己的教会，更不要自己误入歧途，成为了宗教人士的代表。不要那些世界的世俗的小学虚假的福音来扭曲淡化了耶稣他的角色、他的地位、耶稣他真实的作为。我们要知道，当宗教的教条一旦占了优势，那么一切敬拜的礼仪 壮大了。实际上，我们那个发自心灵里面，从诚实按着我们自己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就会被逼到了墙角。什么时候人的遗文条例被高举起来，被我们给忽略遗忘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感谢神，他已经将一切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就是借着圣经，借着主耶稣基督。而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让神的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准则，并且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所有人敬拜的中心，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宗教当中彻底的脱离，而进入到基督的真理当中。最后第四点，是我们要能够活出耶稣家人的真实意义。那么我们要如何成为主的家人呢？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句话就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听明白了福音，以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们便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神差耶稣降世的目的。接待耶稣，相信耶稣名的人，便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对一首歌应该都很熟悉，他是这样唱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因着耶稣，有没有？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当我们在享受在成为神的一家人，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有时候假如我们只是要追求那种强调那种属于地上家人的感受，那种温暖亲切，彼此之间很热心关心互相呵护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大家团契在一起啊，好温暖，好开心啊，在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耶稣在这边帮我们做一个观念上面重新的调整。他说到的是，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他高举神，耶稣的心意，也就是他一直所挂念的，始终是神的心意，是关乎神国的事情。而神的国度必须是向外拓展的，不是总是那种对内封闭的，是一个必须走向人群往外的，不是那种离群所居的。有的时候我们只一味的强调那种温暖爱心彼此关顾，只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封闭狭隘的群体。这样的影响不单单是只是让这个群体造成形成一种只单顾自己事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还会让外围的人感受到一种没有办法融入的感受。在当时犹太人的群体当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常被耶稣给纠正指责。同样的，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事情来发生。成为耶稣的家人，不是只去享受那种温暖良好的感觉，而更实际的做法是要将神的旨意给活出来，是将神对普世的心意给实践出来。那么大家有看到最近的周报，或者是在你的团契当中已经听到知道教会在暑假的时间，就三个月的时间，有一个 COP 的计划，是 Community Outreach 的 Program， 要借着这三个月的时间，以团契为单位来走向社区，将福音呈现出来。那么有参加上个主日的说明会的团契，可能团契的同工、团契的 leader， 你们应该也知道， 在七月的时候是一个预备的月份，那么我们要开始将这样的观念带到团契当中来，互相脑力激荡，互相策划。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是要从什么开始？有没有人有记得？要从祷告开始哈，谢谢慧琳。我们不要只急着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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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也不要急着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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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们先回到团契里面，带着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寻求神。我要 outreach 到怎么样的地方，怎么样的时间，向神寻求是怎么样的对象，还有预备怎么样来呈现基督的福音。那我们一切都先从祷告开始，所以七月整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然后八月就是我们付上具体行动的这个时间，我们要一同为着福音主动出击，去到那个神要带我们去的地方，遇见神预备让我们遇到的人。然后在九月，其实九月有不少的假期，包括了 Labor Day 的 Long Weekend、然后还有华人传统的个中秋节。那么以往为着假期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规划，那么今年同样我们可以为我们做这些福音行动的 follow up 跟进有提早的预备。当然不要忘记教会九月份一年一度的迎新会，那个是最好的时间，让他们能够走进来神的家中，让他们走进教会。求神让我们教会全体能够借着暑期这个 COP 的行动接触到更多的人，能够让他们都成为神国家人，让神的国度也因着我们一同齐心为福音努力而得到扩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你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为教会舍命，救我们每一个人出黑暗入光明，为的是要让我们有机会将你福音的真光照向更多黑暗的角落，更多黑暗的人心，更多撒旦掌权的地方。求主亲自来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主的道路上面更加不断的竭力的来认识主，同时也将你对普世的心意给活出来。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